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谢谢诗班。耶稣基督一路不断地呼召人做门徒跟随他。今天我们要讲马太福音第十三章，其实大家注意到十二章并没有讲完，但是我想重要都已经都说了。来到十三章呢，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，有些时候因为太熟悉，听到的人都会讲到了啊。马太福音十三章讲什么？讲撒种的比喻，个个都会讲。当然我们知道这段经文的重要性啊。马太福音传统的解释就是讲到人接受福音的时候，他们的态度因着态度不同而福音的种子撒在他们心里有不同的结果。那今天我不是要讲这个，也许我们有机会会再提这个。今天我所要提的呢，就是特别像我以前所说的，这一次我们读马太福音有一个集中的焦点，有一个非常固定的焦点。从什么焦点呢来看马太福音呢？从做门徒的角度来看马太福音。这是因为马太28章提到了做门徒这个重要的命令啊，或者说大使命。我们的大使命先不说我们要外邦到世界各地到地极传福音直到地极，大使命最重要一个动词在于使人做门徒，或者说做门徒就是大使命的核心价值。无论我们是往外传福音或者我们听了福音，都是做门徒一个最基本的步骤。所以这里讲到做门徒，那我们要从做门徒的角度来看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怎么教我们做门徒？我所说的门徒也不是一般传统的，我说传统是坊间流行的作为门徒训练，有些地方还出了门徒训练手册，其中不外乎教导我们怎么样成根，怎么样祷告，怎么样读圣经，怎么样和人分享福音等等等等啊，这些都是以对我来讲，对我们来讲都是技术性的问题。技术性的问题远远容易啊，实行上的问题比我们所谓生命的改变要容易得多。做门徒的核心价值不是去做那些事情，而是神的话语，耶稣基督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所以我们过去看见马太福音里面记载，耶稣教导门徒用他自己的身教，用他言教，用他的能力啊，当然他有讲论，但是做门徒的根基不是仅仅听到而已，也不是仅仅实行而已，而是让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发生果效，使我们的生命改变。最后的目的，最终的成品，就是要因着我们是用户，用什么呢？用耶稣基督的话，而使我们的生命改变像耶稣。我们是最终的成品，我们去使人做门徒，也是要在他们身上得到最终的成品，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像耶稣。这可以说是大使命的核心价值，也是我们今天在带领教会上面，在引导弟兄姊妹们属灵成长必要的一件事情。在这个观点来看，很多都是要从我们的教导里面学习的。今天我给的题目叫做名师高徒。中国人有句话，名师出高徒，但是这里呢，名师两个字是没有问题的，而且这个名师是真是了不起的名师，所以我打上一个惊叹号。但是高徒，门徒们是高徒吗？至少我们读经的时候不会这样以为，是吗？但是事实上他们学到了什么呢？本来我的题目叫一代宗师，哈哈，这个一代宗师，但是也不好，因为一代宗师不如叫绝代宗师，因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耶稣基督真是好的老师，但是他的门徒怎样呢？到底今天我们学做门徒，我们是真的是好的门徒吗？常常我想的一句话，先有伯乐而后为千里马啊！耶稣基督选的这十二门徒为什么选中他们？在我们看不过是很平庸一般的人，没有什么高言大志。如果真的有学问，那是以后保罗他真正是一个法利赛人，可是当初耶稣选门徒一个法利赛人也没有啊，这个文士都很难说，比较有学问的或者说比较会动笔头的可能就是马太，但是马太不过是个税吏。这些都跟我们所想名徒重名师出高徒这个高徒的形象不大符合。但越是这样，我们越发现耶稣是一个了不起的老师，了不起的教授。你看耶稣的教学法，他实在是多元的教学法。怎么知道多元呢？他可以上山讲道，可以在众人面前侃侃而谈，可以把天国的道理讲给他们听，而且在讲的时候非常深奥， 听的人觉得非常诧异，怎么能够从他的口里讲出这样的话来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又看他的教学法非常平易近人。前面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已经看见了，耶稣引用天上的飞鸟，地上的百合花，他随时随地都可以讲论真理，而且他非常知道学生他所能听讲的那些内容是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读到马太福音十三章刚才读的，与其说是每一个人听到的光景他心里的光景不一样，更加说明耶稣知道每个人听到不会一样的结果，他非常知道每一个学生能接受的多少，能接受有多少，而他说的绝对不会超过他们所能接受的范围。虽然有些时候他们不明白，他们会再深入的询问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个好的老师必有的条件，要知道他的教材对于听的人来讲学习接受的能力如何。在这里你又看见马太福音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教学的方法，在这里耶稣一连举了七个比喻，我相信马太是不错的学生，把它记下来了，用比喻来教导。如果从诗经学的角度来看，这些比喻称作暗语，暗喻就是如果没有解明的话呢，你并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表面上看来耶稣在讲个故事，有人去撒种，当然他带着种子去撒种，那他是讲的情形呢，撒在地上有飞鸟吃掉的，撒在石头路旁的，都是很合理自然，耶稣是讲一个故事而已。如果我们不知道耶稣讲什么，可能以为这是开场白吸引人注意，以后要从里面讲出什么许多重大的道理来，但是好像他讲完的话就没有了。他说天国就是这个样子，到底他在讲什么？名誉不同，名誉不同。刚才第六章我们说了叫我们不要忧虑，他举的例子，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，神还给他这样装饰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还不如这花的一朵呢，野地的花今天在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装饰。所以你们不要忧虑说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比喻用他所看得见的野地的花人人都懂，因为这个比喻说明神顾念花草，难道不顾念他所爱的人吗？所以这个比喻是叫做名誉，很懂，很容易懂。暗喻不同，的确这个暗喻很多的人都不明白，包括当时的门徒。这个你讲到比喻都是耶稣似乎信手拈来的比喻，我不晓得是不是那天看见耶稣出去看见有人撒种，不晓得这句话讲的话的时候是什么季节，可能正是撒种的季节，我不清楚，因为圣经也没有记载。但是马太却把这几个比喻记了下来。好，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，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读圣经的时候是怎么读法，但是我注意到一件事情，在这里好像似乎是门徒，特别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一次问问题。不错，在约翰福音里面门徒也问问题，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，当耶稣在那里跟撒玛利亚妇人对话的时候，当耶稣打发门徒去买东西的时候，他们回来不敢问。很多的时候福音书里面记载的问题，记载的事情，我们不大留心那个细节，其实这个细节都是作者非常重要写下来的。你注意到了马太福音里面门徒似乎第一次开始问问题，门徒第一次开始问问题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学阶段，你把学生教到会问问题，就是给他有一种开启作用。我们大部分的人，尤其在我们所习惯的教学制度底下，都是灌输性的，老师说什么我靠记忆记住了，我靠理性分析了听懂，照他的思路听懂了就行了，考试能够倒背如流，能够把它按照他的题旨都写出来就行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但是这种学习很容易忘记的，因为没有仔细经过你的思考，只有你的记忆成分，等到你不会的时候，等到你需要的时候，往往用不上力。很多时候你记住没有，当你背书的时候，如果背错一句话，你底下接着下接不下去啊。 记不下去怎么办？从头背一遍就会背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这样经验呢？所以这就证明说你不是靠理解的，是背诵下来的，这个记忆力很难进入你的真正的思想中间。我来美国读书的时候，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发现在那些研究院里面学习的学生，那些研究生，他们不一定知道的比我多，他们背诵的背下来那些方程式数学不一定比我清楚，数学推理的能力也不见得比我强，但有一件事情，我是学物理的，他们会问问题。第一次我在教室里面听见那些学生同学问问题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问题这么简单，我答案都有了。但是不是那个拿诺贝尔奖金的教授说这个问题好极了啊？这么简单的问题就好极了？然后他说不仅是个好问题，让我们一起来思想，就从问问题中间找出许多我从来没有想到的问题。我这回才傻了眼，说原来这个叫做物理。当我会那些物理公式的时候，不是物理，那是你的记忆力，你的理解力。什么叫物理？后来我知道，其实我的学长后来跟我讲，他读 PhD 的时候也是有类似的老师碰见的情形。他说这里有问题，这里有个情形，这个盒子里面怎么样怎么样，你怎么解决的问题，完全不是书本上的。他的回答都错了，但是他竟然通过考试。为什么？因为教授说这个学生不错，会想，想错了不要紧，会靠思想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读圣经很多时候不想，尤其一个害人的地方就是我们常常传福音告诉人说你不要先想嘛，你不需要先懂，先接受了再说。好了，他接受了，可是你忘记告诉他一件事情，你接受了以后还有问题，那时候你要问。那你怎么问呢？问谁呢？我们不敢说，因为怕圣经出了问题他就不信了。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如果这样信心太可怜了。而且这也就是为什么年轻人进了大学以后，很多时候我们的子弟有这个困难。年轻时候叫他信耶稣，他很高兴，高高兴兴也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好了，都已经重生得救，我们认为他可以了，放心了，叫他去受浸。受了浸以后也不错，在青年聚会里面有很多的朋友，很好，好像属灵上面有长进。为什么一到大学慢慢远离主，慢慢离开教会？为什么？我告诉你一个原因，因为他的信仰没有太多的根基，他没有好好的思想过他到底为什么要信，他没有思想过他信的是什么。所以跟这里马太福音十三章讲的很像，一有难处跌倒了，一有问题跌倒了，退后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想过，一个不经思想的知识不是真知识，一个没有经过怀疑的阶段不是真的信仰。不要怕有问题，难处是怎么回答问题。不要怕有问题，问题是你不会问问题，问错了问题。问对的问题，读物理的人知道一件事情，问对的问题就有希望，问对的问题你就会发现。最近出来一个广告，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啊？有一个中文英文对的广告，他说什么，如果没有人挑战啊，所以问问题是个挑战，没有人挑战呢，地球还是平的。你没听过这个广告？我说这个问题问错了，而且答的人笨得要死。没有人挑战地球是平的吗？地球还是圆的，只是你没有问对问题。什么叫问对问题？那些人看船从远方过来，哎，先看到了船尾，不是看到船头。为什么？他如果问为什么，就会知道答案。因为地球不能是方的，不能是平的。幸亏他没有说地球扁的。平的跟扁的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地球是平的，意思说有深度，可是表面上是平的。那么地球根基放在哪里呢？你如果问地球是平的，你就要问地球的根在哪里，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了。但是如果你说为什么船尾先看见，而不是看见船舷船头呢，你就会得到一个结论，地球一定要是圆的，是不是？ 所以弟兄姊妹，问问题问对了就会有答案，问错了你也没有答案，当然没有答案，因为你问问题错了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一个好的教育家，一个好的老师，不仅会问问题，而且要启发学生问问题，鼓励学生问问题。因为当门徒问问题的时候，就是表示一种双向的交流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在教学校里面，在神学院教课的时候，我跟他们讲，我给你一个问题，我给你题目，你要回答，但是不要用你书本上的话回答，用你自己的话回答。这次考试，我几个学生叫我很失望。我跟他们讲，我以前告诉他们说了，如果你一问题多回答了，就表示你不懂。当你会问问题会答案的时候，简单的几句话就能把弄清楚了。我跟他们说这个答案不要超过1000字，结果他们来人个个超过1000字，2500字也有，有一人傻傻洋洋傻傻傻了2000字，我真想给他倒扣分，说每多1000字扣5分。为什么你浪费我时间？我哪里没有读过这个？我知道你读过，我不要你背，我要你理解，把重要性写出来就可以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才是真正教学生教会。实在说来，这些学生，我是指的马太福音里面这些门徒，他们经过了很多的训练，开始问问题，开始问问题。在这个之前，你没有看见门徒问问题，耶稣说什么，或者点头，或者摇头，没有问问题。为什么到这里开始问问题？因为他们对于耶稣所教导的有了兴趣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看见在福音书里面门徒的进步。我说第一个阶段，耶稣说：“来呀，跟从我，做什么？叫你们得人如鱼，做个人海渔夫。”彼得来了，安德烈来了，约翰来了，雅各来了，好多人都来了。他呼召马太来跟从我，马太来了。以后第二个阶段，耶稣告诉他们说：“背着十字架来跟从我。”哟，有条件的了，而且这个条件还不是好的条件。原来是看见好处，叫你得人如鱼，还不好吗？现在说不是，你要抛弃，要舍弃。上一次我们读到一个年轻人，一个年轻人的观，他不能舍弃，他要的很多，越要越多，到后来太重了，背不动了。耶稣跟他说：“你还有一件。”那个年轻人是不错了，真的很不错。耶稣他问来问我说：“良善的夫子，啊，上一次我在 UCI 传福音也讲这题目，我讲只有神是一位良善的。下一次他们又要我去传福音，我题目已经想好了。上次讲真，这次讲什么是美。上次讲什么是真。”不，什么讲什么是良善啊？神是良善，什么是美？一件美事。哎，这个题目也不错。那个门徒，那个年轻人跟随耶稣，要跟随耶稣，我来做你的门徒，要跟随你。耶稣说：“诫命你是晓得的。”他说：“是，我知道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。”他说：“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”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对他说：“你还缺少一样。”弟兄姊妹们，你以为缺少什么？他真正是缺少吗？其实耶稣讲的是真正是俏皮话，你太多了，有一样你不可少的，变卖一切所有分给穷人。但是那个不是重点，你还要来跟随我，那个才是重点。你不肯跟随我，你怎么讲都没有用。你说遵守的这些从小都遵守了，但是没有永生。这个道理大家都已经知道，因为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存活是因信称义，不是因为你的行为，不是因为你守全的律法。守全的律法只有叫你自以为义，自以为义你就自高自大，看不起别人，不觉得你是一个虚靠，需要信靠神的人。正在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我们需要信靠神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耶稣所讲的问题，所讲的事情，门徒开始明白他所说的真理不是那么简单。所以第一个阶段做门徒跟随耶稣很好，欢欢喜喜跟随耶稣，因为前面有的奖赏，有糖吃都来了。第二个说叫你要付代价，有些人退去了，那些好的好，代价就代价，还有更好的赏赐。哎，今天在地上虽然失去所有， 在天上将来百倍、三十倍、六十倍、百倍，将来得永生，很好，暂时的辛苦可以。但这里不同，那一些都是外面的事。今天来到这个地方，门徒问问题，那是真正对于神国的道理有了兴趣。一个人没有兴趣的人，不会去问问题，懒得问问题，跟我无关。他们为什么问问题？因为听不懂，听不懂却有兴趣。所以当你跟人对话，传福音也是一样，他对你所讲的完全没有兴趣，他敷衍你就完了，巴不得你早早走开就好了。所以好好都好，那个不是真的好，不是真的同意。他开始要问问题了，你可不要说你不要打岔我吧，打岔我讲不下去了，那不行。你知道我们当初用这个四福音定律的时候，就告诉你千万不要打岔，因为一打岔就跑掉了。那个时候我也很相信，要果效嘛，要传福音叫人得救，你叫着念第一条、第一条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都念完了，接受主吧，祷告吧。他不肯也没办法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当他问问题的时候，是表示有了兴趣，你要耐心听他讲。所以四福音定律也好，和平桥平安这个什么什么和什么 Bridge of Peace 这个都是一样的道理，都是把简单事情告诉别人。可是真正要人信主，必须要有他一个思考的空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这样？如果他能问问题，我们应当认为是个好现象，因为耶稣认为问问题是个好现象。怎么问问题？注意观察。在这里他们留心听，听见了。我们读圣经啊，囫囵吞枣，读完就了事，因为每天有进度，一天要读一章圣经，读完了啊，交差很高兴。但是没有仔细看，仔细看的时候，你应当看出问题来。问问题起源于观察。我说我是读物理的，这个不是什么夸口的事情，只是一个训练的方法。我们学会仔细的观察，先把那些不同的分类比较，相同的拿来比较，慢慢就会发现，哎呀，这里有个道理。所以观察是非常重要的。读经的时候，你要好好的思考，到底你看见什么，读的是什么，仔细的看，照着事实来思考，照着事实来思考。这里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？这里讲什么？当那一天，耶稣从房子里出来，走到海边，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，他只得上船坐下，众人都站在岸上。我不晓得你读马太福音十三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，耶稣在船上讲道，其他人在岸上听。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这样？当然这个问题很简单，因为人多，人多的时候呢，但是你知道从岸上在海边讲对岸上讲很不容易讲的，从上往下是容易的，从下往上讲话不容易的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所有的情形，你看见这些人跟随，但是真正注意留心听门徒来问，你会发现只有门徒问问题，其他人没有问问题，因为其实他们不知道耶稣在讲天国的道理讲什么，但是呢不问问题也就过去了。在这里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问题？如果跟他没有关系，没有应用的价值，没有切身的关系，不会问问题。一个人当他有真正难处的时候就问了，他要知道怎么办，他就问了，因为跟他有关系。弟兄姊妹们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呢，告诉别人跟他无关，但是当他遇见难处有需要的时候就有关系了。我这个同学，他跟我说50年前在高中的同学，好朋友。我这同学非常特别，他做事是很冲动的，很冲动的。他做了一些非常了不起的事情，以后慢慢你们知道什么事情。但是呢，他因为做了那么许多了不起的事情，难免耽误他退休的计划。所以他说，现在我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我在哪里安身立命？两个问题，他问的很有意思。一个是我肉身怎么安排，一个是我灵魂的归处是什么。你看这人问的很有意思哦。今天很多人肉身的问题没有问题，反正有饭吃，做事做那么多年也有一些积蓄，不管经济怎么差，至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，还可以。 吃饭总是问题。但是我这个朋友呢，我简单的讲吧，他从台湾到美国来留学，钓鱼岛的时候回汉口去了，武昌汉口去了。你知道钓鱼岛的时候，台湾的表现很叫人失望，他一气之下跑到投共去了，到共产党那里去了。但是在里面他虽然很受优待，他发现有一些问题，好了，最后又出来了，比别人那些留学生他的同学晚了30年，的确很伤心很难过，但是他也看见很多事情。他提两个问题，我要在哪里安身立命，第二个，我灵魂的归宿是什么。弟兄姊妹们，多少日子跟他传福音，现在机会来了，因为他要听。我说你不要难过，神带领你走这么迂回的路，他不是没有计划，你好好安静下来，先接受耶稣基督在你心里，无论你在哪里安身立命都可以。他听进去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一个人要问问题绝对不是坏事，你不要拦阻他，但是你要知道神给你的智慧，圣灵怎么引导他。那天我整天跟他在一起，一直听他讲，到最后他快要离开了，剩下10分钟，我很简单几句话，我就告诉他说，我说这样子，我给你看一节圣经，约翰福音第一章12节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他一直说我没有资格做基督徒，我没有资格做基督徒，我圣经还不懂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后来我等了很久，我说这节圣经给你读给你听，他就立刻问问题，他说什么叫接受，什么叫接待他。我说你别急，先读完就晓得了。但是我一面跟他解释，一面他受不了，他说接待是不是就是接受啊。哎，我说这句话讲对了。那请问多少人忽然一下领悟，原来接待耶稣就是接受耶稣，他明白了。我说这可是你自己讲，不是我教你的啊。我知道圣灵在他里面动工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很多时候当你问了对的问题之后，答案就来了。所以我们带他祷告接受了。我说你看见没有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。什么叫信他名？什么叫接待？就是相信耶稣的名字，他是救主，他是基督，他是耶稣，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。他说我承认我是个罪人，没有问题。经过这么多年活到这个年龄，60几岁的人，没有人说他不是罪人，只是在不同场合他可能不承认，但他信主。然后我说你看见没有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我说你知道吗，你一直说你没有资格，但是正如每个人没有资格一样，有谁有资格做神的儿女啊？上次我们不是讲过马太福音里面很重要的称呼，耶稣说父，天上的父，耶稣称神为父，这是新约里面一个大发现。我说没有人有资格呀。我说如果是什么大人物，我要做他儿子他还不愿意呢，对不对？这个有钱人，你说我要做你儿子好吧，他一定想你是不是要来夺我的财产，对不对？谁有资格做神的儿子？圣经上怎么说？约翰福音说他就赐给他们权柄，这是给的恩典，不是你努力赚来的。他忽然一下明白了，哦，原来做基督徒做神的儿子是神赐给你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当他问问题的时候，他是有需要，有需要的时候，他的答案就是跟他有相关，他不然不会问这些问题。我这样说的原因，因为前面几十年我向他传福音，不晓得多少录音带给他听，他都说他听不懂。其实时候到了，他有需要，他想到他现在年纪大了，跟我一样年龄，该退休了，安身立命在哪里，对他非常困惑，将来的归宿在哪里？他有问题。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啊，年纪大的老是不信，我们觉得好为难。他这两天他回到纽约，他写信告诉我，他刚刚回到家里，1月12号早晨凌晨到纽约，他回家睡觉，到7点钟电话响了，他的岳父也在纽约，被主接去了。他告诉我他的岳父10年以前信主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不要以为年纪大了不会信主。他的岳父是94岁， 换句话说84岁做信主，我听了很受感动。人有需要就会接受福音，好土坏土神的工作，持守在善良诚实心里，忍耐等候结实，这是神的话语。你不要怕，你也不要难过，为他祷告，他会得救。你看门徒问的问题实在问得好极了，问得非常恰当，他有实际的关联性，他就问问题。很多人认为为什么不愿意人问问题传福音的时候，因为他认为这个挑战。挑战有两种，有良性的有恶性的。我们前两个礼拜讲那些法利赛人挑战的确都是恶意的，找麻烦，在耶稣的话里面鸡蛋里面挑骨头，要跟他找茬，要找出他的问题的点，要驳倒他。这样的挑战耶稣也不在乎，一点也不在乎。我们有时候传福音是会遇见有人向我们挑战，而且他挑战的动机，我就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有个同学问我，哎，你某人你信主了，也是我高中同学，哎，也是我这个高中同学，他说神，你说神是全能的是吧？我说是啊。他说神能不能造一块石头大到一地步这么大，因为神是全能的嘛，可不可以造大到什么程度，大到他自己都搬不动，这什么问题啊？当时我年轻不会回答的问题啊，你知道这问题是不是他想出来的，以前早就有人问过问题。这个问题本身是个矛盾的问题，因为你给我定义什么叫定义一块石头是神搬不动的，神就是给你造给你，能不能？你怎么定义一块石头神搬不动的，能吗？假如你不能下这个定义，不能告诉我什么叫一块石头神搬不动的，当然神说你要什么呢？一样不存在的东西，不可能存在的东西，它当然不存在，如果存在就不是不可能存在，所以是一种逻辑上的错误。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，我年轻的时候给他一问傻了眼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后来见识多了，看见这个问题有人处理过，所以我知道很多问问题他是找茬，你不要理他。但是有些人问问题是良性的，他真的要知道。门徒问的问题实在是要知道，他们问什么，为什么要问，问问题的背后是寻求真理，这个才是耶稣在13章里面讲的好土的动机，那个才是真正好土。他要持守在善良诚实的心里，因为他在寻找真理。门徒问对的问题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是一个老师，而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要做门徒，都会有一天要使别人做门徒，那时候你必须是老师。就如同你说我不是老师，但有一天你做了父母，如果你做了父母，你对你的儿女就有教导的责任。同样的，今天你说我还刚刚信主，有一天你要传福音给别人，等到你传福音给别人，你就要带领他。你要晓得在这里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当门徒们问问题的时候是跟耶稣的思想接轨， engage， 你没有接轨以前你带不动他。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一样东西，在火车站不肯走，为什么？我看见换火车头，你知道三天又勾，他火车过来咚咚咚咕咚一下，车头连上了，再怎么一搞，呜，走掉了，车子不走。我看得很诧异的不得了，怎么有这样事情啊？怎么火车的窟窿一下，窟窿一下，怎么会有这样事情呢？当然你知道三天有沟，那时候世界上不晓得有没有专利，他发明了。那我小时候就喜欢看，这个叫 engage， 接轨了，你把它接上了。思想上面需要有这样一种过程，真正锁定啊，这个 engage 应该翻作锁定，锁定一个正确的题目，这是我们深入学习必要的条件。耶稣问他们，等到这些马太福音13章例子讲完以后，耶稣说：“你们明白了吗？你们明白了吗？”耶稣讲完这一切道理以后，反过来问门徒：“这一切话你们都明白了吗？”他们说：“我们都明白了。”弟兄姊妹们，我真是很佩服这些门徒。因为说一句真话，马太福音第13章除了耶稣解开的那两个比喻之外， 其他五个比喻我一个也不明白，我真的不明白。不明白怎么办？祷告主，思想，所以或者会明白。下次我告诉你们我的看法是什么。但是困惑了很多年，我说这些门徒们真聪明，怎么说听了两个例子其他五都明白。我说你多问一个，当时如果你多问一个，我今天就多懂一个，你不问我就不懂嘛。当时耶稣回答你，今天耶稣不在，我问谁去啊？哎，很有意思。弟兄姊妹们，一个好的老师一定要确实知道他所说的对方能明白，学生能明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讲主日学，其实研究圣经都不是为了自己，当然第一个目的是为了自己，但是结果都是为了我们生命的改变跟帮助，而且要传递。圣经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恩赐是教导的恩赐，而教导的恩赐是可以磨练可以学习的，我们都要羡慕做一个好的老师能够带领别人。所以这里做一位好的老师一定要知道怎么样让学生明白所教的，老师有责任，学生不成才，当然学生自己要负责任，可是做老师也要负责，因材施教，而且要明白你学生的需要，你才能教他，而且要考量他所了解的。教导就是落实所有的学习，教导跟学习正好相对，对吗？我教你学，但是教导的下一步是要落实别人的学习，对方的学习，要确定知道他学到了。我刚才讲我在学校里面出题目考试，我真是觉得很难过，因为我讲了好多次他们没有听懂，那不能说是全是他们的责任，也是我的责任。但是有一两个学生开始有点理解。我常常说呢，做老师最大的享受跟满足就是有学生进步。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能给主最大的满足也是我们在属灵生命上进步，还不是问问题，但是问问题是一个步骤。当我们对自己生活对我们属灵光景不满意的时候，我们要问主，主在哪些地方我没有学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耶稣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，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，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，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而且放在这里真奇怪啊。那请问你，我说问问题了，这里就有问题了，这里听话的门徒哪一个是文士啊？十二个门徒哪一个是文士啊？耶稣为什么讲这话？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，就像家主从他库里面拿出新旧的东西来。你知道有一本圣经的翻译本叫做新旧库的翻译本，是根据这个地方来的。这什么叫新旧库？我就说这是一个，不仅是个名词，我就说这个新旧库的原则，我把它归纳成几个点。第一个，温故知新。什么叫文士受教？他原来学的一套，像保罗一样，当他明白耶稣基督救恩，领受耶稣基督救恩之后，他对于所学习的更加确定有把握。圣经是这样讲的。所以你看耶稣，你看保罗的教导都是根据圣经。第二个学习的过程叫做一心一诚一心，旧的就是新的，两个没有矛盾。所以当保罗讲起圣经的时候，旧约跟新约它是完全融会贯通的，一诚一心，没有一样东西是出差的。今天我们读圣经很多时候读到新约旧约不能调和，我们很困惑，但是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，我们还没有讲什么叫天国的门徒。因为马太福音一个重点是讲天国，而且我要问的问题，天国的门徒，你有没有想过这类问题？天国的门徒，耶稣对谁在讲啊？对这十二个人讲，他们配吗？天国的门徒，照我想应该是对尼哥底母讲，对不对？对亚利马太的约瑟，这些高阶人才懂，对不对？不是，耶稣就对这个十二个小民，无知的小民讲天国， 而把天国的责任放在他们身上，用最简单的道理跟他们讲，用人所听得懂的话跟他们讲，天国不是这么难的。真的吗？这些神学家写了多少本书研究天国？什么是天国？耶稣所说天国是什么？真懂了吗？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。如果你是一个知识分子，你来听天国的道理，你要看见旧约到新约的完整性，不是一个道理，不是人家告诉你完整就完整，你真正看出来是完整的。而且呢，在这里什么推陈出新，保罗才会讲出信心的义不是律法的义，才会讲出亚伯拉罕信神是在他受割礼之前推陈出新，新约的真理都是建立在旧约上面，但是两者并不矛盾，一点都不矛盾。弟兄姊妹们，神要用我们的思想，也要我们用思想，这两句话不一样。什么叫用我们的思想？什么叫要我们思想？用我们的思想是让我们经过思想的过程能够发表出来，把真理说明。要我们思想是叫我们认识自己的盲点，在读经上面不够注意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所讲的话，耶稣虽然讲天国的道理，但是如果你把它扩大，所有读经的原则都在里面。我们需要做一个近身的门徒。刚才诗班的弟兄姊妹唱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。耶稣不断在呼召门徒，而且要求我们越来越深入，不满足于第一阶段，不满足第二阶段，还有第三阶段，还有更高之处，一直要往上走，跟随耶稣，直到像耶稣基督的荣耀。而且不是仅仅说是像他外面的荣耀，我们整个思想要改变。当然每个人都说他受到的限制，不一定每个人都像保罗，但是至少我们要好好读圣经，至少好好要读圣经。今天早晨一早起来，我打开一个 email， 我从前一个学生回到国内又回来，他说能不能请周老师去教圣经。我一看说教圣经没有一个地方 我会拒绝，但是要靠主的引导，不是看我自己意思。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要读圣经，好好读圣经。有多少人真正都在想要明白圣经，需要有人教导，有人给他点一点，让他开窍。门徒们开窍，开始问圣经，问题目。所以主呼召我们要好好的做近身的门徒，然后我们要在思想上面锁定神的话语。这个锁定呢，因着我们注意读书要注意细节，当然我们要有整体的概念，但是圣经里所讲的细节是有原因的，你若不留心都漏掉。不仅注意细节，你还训练你的思想。我常常说，什么叫真正会读圣经的？不是说以前人不会读圣经，而是你发现你从前读圣经不够好，这才真正会读圣经。释经学不是教完了以后你就会释经，而是你在释经的过程中间一直发现说，哎呀，这一点我从前没有想到，这个叫做读圣经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读圣经是训练我们的思想，要我们的思路跟写圣经的思路一样。也就是说，感动写圣经的圣灵今天再一次感动我，让我能够进到写圣经人的思路里面。我在学校里面教 Advanced Bible Study， 进阶的读经法，圣经查经法，里面就讲的说，你要回到圣经背后，你要问说，保罗为什么这样想，摩西为什么这样讲，大卫为什么写这个诗篇，不是说大卫写了什么诗篇，为什么写这个诗篇，你能够问为什么就有希望。所以这是思想上的一个接轨，是一个锁定，让你好进入圣经的作者他们当初的思想。所以要研究背景，所以要研究文化，所以研究很多很多细节。为什么？好像你能明白，这样你就知道说是哦，现在你读圣经比以前稍微懂得多一点。思想结果叫你提问，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们好好读圣经，提问题， 最后呢，你就能新旧库里面拿出东西来。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，就像一个家主从库里面拿出新旧东西来。弟兄姊妹们，二万这一代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住的人都是知识分子，至少大部分是知识分子。我们有责任，我们要好好读圣经，好好做门徒，更深的学习，让我们每一件事情更能够进入做门徒的心态里面。只有我们认真做门徒，你自己不读圣经，怎么能叫别人读圣经呢？刚才我说，很多人讲门徒训练都是外面的方法，不错，读经是外面的方法。你自己如果不读圣经，不好好读圣经，你怎么叫别人读圣经？所以在这里遇见一个相当大的问题，你自己不好好下功夫，你怎么能叫别人下功夫？我今天讲的不是单指读圣经，但是读圣经正好是我一生所花最多功夫的地方。很惭愧，我只能从我的经验里面跟大家劝勉，但是不是说我读圣经一定怎么样，可是我可以说我是一个读圣经的人吧。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都是一个读经的人，然后神的话语能改变我们。读经不要读得像法利赛人一样，读经要问问题，然后我们生命会改变，然后我们真会有负担，然后我们真的做门徒，然后我们一步一步的把福音传遍地极，这是主的命令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借着圣经能够知道当初门徒怎样进步跟随你。主，我们也羡慕，求主叫我们会问问题，在我们读经的时候一定有许多的问题，求主给我们思想，求主也不让我们钻牛角尖，叫我们问对的问题，好从你那里得到答案。说再一次我们为你的话语感谢你，也为着我们做门徒学习跟随你而感谢你。愿主一路带领我们，使我们越走越喜乐，越跟随你越蛮有信心，越跟随你我们就知道我们信心经过考验能够站立得住，使我们一直能走到路中做你的门徒。说再一次我们要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，再一次我们把全教会弟兄姊妹也交在你的手中，让我们立定心智跟随你，像当初使徒行传里面所说的，立定心智跟随你做你的门徒。主啊，你的话语实在是简单，但是实在是深奥，求主叫我们从其中学习，也叫我们能教导别人。愿主怜悯恩待我们，听我们的